要做这个社群，我所有的发心，我的愿景，就是我发现很多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我觉得是没有受到过找到自己的教育，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找到自己。什么叫探索自己？探索自己的时候，你必须得先去否定掉一些东西。我不是一个公务员，我不是一个老师，我不是一个产品经理，我不是一个码农。但是很多时候，你身边的环境是不接纳你成为自己的。Gap year 在西方世界里是一个多么自然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都在轨道上生活，你就是没有办法立刻知道我是谁。自律的本质是构建系统，构建系统的意思是你不要去谴责你自己有多拖延，你要为自己构建一个适合努力的系统。什么亚马逊的 CEO 伊朗马斯克，他每天都会运动，就是你所有今天在困扰的问题，你坚持运动一个月之后一定会有进展。真的是因为现在的规律生活、自我探索，就是我找到了我热爱的事情，然后我非常的了解自己，所以我整个人的能量非常的高。好的，现在大家坐好啊，我们要发车了。我今天准备了非常多的内容，跟大家聊聊执行力的这个话题。我非常推荐你们在听这个话题前带着你具体的卡点来，所以现在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个小练习啊！你在今天直播的直播中，或者你目前的人生里，有关执行力最大的卡点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你可以用两三个关键词把属于你的这个事情现在发在弹幕里面，然后等下我们听完这场直播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对这件事情的感知有没有变化。比如说你现在行动力的卡点是找工作，你就写找工作，或者是什么什么考试，对，一般是找工作、学习、考试或者是换国家、换环境复习准备这些东西。所以你先把你的卡点打在这个聊天框里，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你可以迅速的做一个自我测评，就是在你如果说你觉得理想之中的行动力是10分啊，这个是你最满意的，你充满行动力的可以去做事情的状态是10分，你觉得你现在在几分？0到10，你觉得你在几啊？你可以自己感受一下你的行动力的状态，然后等我们聊完这期直播之后，你可以再感受一下你的行动力有没有上升一点点，或者你有没有获得一个方法论啊，可以让你知道怎么去系统性的提升你的行动力啊。我今天准备了我从大学到现在的巨拖延的3个故事，我相信这个故事会让你有一些疗愈的感觉因为我不是从出生开始就是现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行动力，我每天可以最少我觉得高效专注10个小时，而且我想做的事情一定可以完成，我可以做出非常非常长期的规划然后我现在包括我在事业中做的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尝试的，但是我就可以去完成一些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然后也看起来有很多困难的事情，但是我这个人生状态是在过去的10年里面一点一点浮现的我准备的第一个故事也是我人生中最早的有关拖延的，在大学时候的拖延的回忆，是在大二的时候我考了一次托福，对，是在大二的时候考了一次托福，然后当时我在准备托福的时候，其实考试的时间是准备考试的时间是充足的，可能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就是我完全可以按照准备托福考试的套路，我该做听力做听力，该做阅读做阅读，但是呢这3个月的时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摸鱼大家如果很熟悉这种状态，就是我要做一门考试，我定了这个时间要考试，但是我就是在摸鱼。如果大家很熟悉这个摸鱼的状态，可以打一个我也有打一个我也有，因为等下我会告诉你我为什么当时在摸鱼。我在摸鱼的时候，我不理解我为什么在摸鱼，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有16岁还是17岁，因为我上大学比较早，所以我大二的时候才16岁还是17岁，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在摸鱼，我只知道我很痛苦，很茫然，就是我明明知道。而且当时托福还是我生日那天，应该是2010年还是2011年的4月25日，我知道我的生日天我要去考个托福，但是我就没有办法让我自己花足够的时间去准备它。我每天就背着书包到自习室，然后把电脑打开，开始看3个小时的小说，然后看完之后想，哎呀，我今天还没有做题呢，我就打开，当时我们有那个 TPO 嘛，做了半个小时的这个 TPO。 所以最后我第一次考托福考了98分啊，也就是不太够申请的水平，也实际上如果我认真准备，我应该可以考得更高。我后面考了第二次托福，考了108分，当然是大三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比较反映我的真实水平。那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揭秘啊，也是我现在才理解的，为什么我在当时会那样的拖延，因为我没有想清楚我为什么要考托福啊，因为我没有找到我去做这个考试的动机。所以大家可以帮我在公屏里面打四个很关键的大字，叫恐惧驱动啊，就恐惧驱动。所以我当时为啥想考托福呢？因为我朋友考了。大家有没有，是他在生活里有没有这个状态，就是你想考一个考试是因为别人在考啊，是因为别人考了这个考试，所以啊，你因为某种我不能被落下的心态，你也报名了这个考试，好像大家都在考研，大家都在考托福啊，大家都在考司法考试，我就也考了，因为我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要考啊。其实并不是目标不清晰，我的目标是清晰的，我知道我都报了这个考试了，我已经决定我要考了，那比较合逻辑的行为就是我先把这个考试考了，对，但是我最关键的是我没有理清楚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我在大二考托福的时候，我没有决定要出国啊，这个是最最关键的，我都不知道我大学毕业之后的规划是什么。好，那个时候我还是刚上大学的一个状态，就是对自己的未来的人生完全没有规划。但是我报托福就是因为我身边的人都在考，当我因为恐惧驱动在做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但是他好像又有一个紧张，有一个压力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全身心的去投入。所以如果你现在就可以自查一下，如果你有一个缺乏行动力的问题，你可以自查一下，你为什么想做这个事儿，就是你内心的动机你有没有想清楚，然后为什么恐惧驱动会如此影响我们的行动力呢？因为当你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如果你是恐惧驱动，恐惧驱动没有办法支撑你去完成一个很难的事情啊，它可以去支撑你在短时间内一个爆发性的速度，比如说啊，你马上明天就要考试了，然后你今天晚上你特别有动力熬夜通宵去复习，这个也是恐惧驱动，它可以支撑你在短时间内一个爆发性的状态去做一个冲刺的动作，但是它没有办法让你去长时间的努力，就是每天都去做题，每天都去做一些看起来很枯燥的事情，去为了实现那个最终的结果。所以恐惧驱动会让你在平时做这些很难的事儿的时候，你就做的不是很起劲儿。但是恐惧驱动这种心态背后是对自己当下状态的一个不认可。为什么我们会产生恐惧驱动的心理，就是因为迷茫和焦虑嘛。啊，我大学的时候，大二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我身边玩的最好的那个朋友，他知道他毕业想干什么，他知道他要去美国，他要去交换。啊，我觉得就很羡慕，人家知道他想做什么，所以我是基于模仿的心态，我觉得那我也要考托福，好像我有了这么一个目标，我就可以不去面对当下我对人生的大方向的迷茫和空虚。对，但即使我树立了这个目标，我没有动力去做呀，啊，我没有动力去做，那我就会因为今天我又摸鱼了，而对自己有非常多的批判。就是我本来设立这个目标，就是因为我没有想清楚自己是谁，然后我也是在跟同学的比较里面，觉得很多的迷茫和焦虑。那当我这一天都没有办法按照我的计划去完成学习任务的时候，我觉得更迷茫和更焦虑了。所以它是一个负面的循环。就是当你因为恐惧驱动而去设定一个目标的时候，你一定是很难有行动力的。所以这个是我第一次考托福的故事。然后后来我考了第二次托福，那个时候是我大三的上学期，我第二次托福考的就相对来说已经自律很多了，我可能有2-3周的时间，然后那2-3周我就每天可能花个5-6个小时去把那些该做的题、该做的听力、该做的阅读全都做了一遍，然后最后考了108分。这个分数其实我最后申请法学院的时候并没有用上，但是也就是我对当时自己能把这个事儿做下来还是比较骄傲的啊。然后为什么我第二次考托福就有动力了呢？其实它只隔了1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我这个人没有本质的变化，对吧？如果是从2011年到现在这个2024年的我这个人有本质的变化，我承认，对吧？我对我自己的管理和控制驱动，对，我非常的了解我自己。但是在当时是一个从16岁到17岁的我 啊，我的自控力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没有是一个更努力的人。但是我为什么第二次考试的时候我就可以找到我的驱动力呢？因为当时，对，哎呀，有人已经提前把答案说出来了，因为想明白了自己想要的啊，朋友们，找到自己想要的，找到自己想要的，来，大家一块打一个，找到为什么啊，找到为什么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有一个行动力的卡点，你一定要先停下来去问为什么，你不要先去把你的目标都定好，然后我觉得我每天要去努力，你要先停下来去问为什么啊。然后大三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就是我非常确定我要去读法学院啊，这个东西非常的驱动我。这个是我，大家有没有看过我写那本书《不负热爱》啊？如果有看过的话，可以帮我打一个“不负热爱”，把这四个字打在公屏上啊。我在那本书里面有写我在大学的时候是怎么开始决定读法学院的，就是在那一瞬间我链接到了一个我理想的人生，就是在美国，然后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然后能穿着就是做一个那种精英律师，可以独立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感觉，那个是十七岁的我真心渴望真心想要的。然后后来我也成为了那样的自己，我成为了他，又超越了他。对，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在十七岁的时候，我发自内心的觉得这是我想要成为的样子，因为我想明白了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去美国，我想要读法学，这个驱动力我是很真实的。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没错。所以那托福是在我去读法学的道路上一个很必然的啊，我一定要把这个事儿给干了啊，那我就。就是所以我第二次考的时候没有其他东西都没有变化，就是我并没有获得更强的自我管理的能力。但大家看啊，你一旦找到了为什么，你找到了为什么之后，你的行动力立刻就会上一个台阶。所以我们今天都先暂时不用聊到什么信念啊习惯的问题，关键是先找到为什么。对，有人说明明很想做还是会拖延，拖完怎么办呢？哎，你不要急啊，我后面都会给你讲的。我接下来还另一个故事就回答你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你去美国读法学院，托福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 LSAT， 对吧？大家可以帮我把 LSAT 这个四个字母打在这个屏幕里，有些可能没有在法学圈子里的不知道 LSAT 是什么，所以它就是一个考试，对吧？就像你去美国读研究生，你要考 GRE， 那 LSAT 就是读法学院的考试。我当时也知道我需要考 LSAT， 但是在考 LSAT 上我就非常的拖延，我又开始拖延了，我又开始摸鱼了。那当时我 LSAT， 大家看过我的书应该也知道，我大学的时候也考了两次。啊，第一次我没有，根本就没有要成绩，因为我觉得，肯定不太行。然后第二次我只考168，我非常的知道，我如果当时在我准备这个考试的一年里面，我投入了更多的时间，我一定可以拿到一个更好的成绩。但是在整个一年的时间，我都在，我不能说我摆烂，我没有摆烂，但是我绝对在拖延和摸鱼。就比如说，这个星期可能理想情况下我要五天最好都去模考，但我可能最终就只去了三天。就是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对吧？我们已经没有这个内心动力的问题，内心愿景的问题了。但是这个事儿很难啊，这个事儿很难。所以为什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没有办法做成，我没有办法让自己每天投入那么多时间去考 LSAT 呢？啊，这个也是我时隔多年啊，以及我在准备今天这场直播的时候回看，我才找到了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四个字，大家可以把这个四个字的答案打在屏幕上，叫做想得太远啊，想得太远。我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不是链接到了我想去读法学院的这个美好的愿景嘛，然后每天就开始幻想，哎呀，说真是太丢人了。就是我当时每天走在法大的图书馆的路上，我就在幻想啊，我一定能够去耶鲁，我一定能够去哈佛，我一定能够是一个这个考得非常好，我觉得我就是天底下最优秀的，我是最棒的。我就是在那幻想啊，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沉浸在我对未来美好愿景的幻想里。所以因为我有这个幻想，我在考 LSAT 的时候，我在准备 LSAT 的时候自我感觉特别良好。我可能做了一套题，这套题我考了173、174，我就觉得哎呀妥了，我接下来两天都不用做题了。啊，我考得这么好，我这个成绩水平这么高，我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准备，就是想得太远。就当我去把太多的时间沉浸在对未来的幻想中时，我就没有办法在当下去准确和客观的评估自己的进程。有人问你这种不是吸引力法则吗？啊，关于吸引力法则的吐槽啊，以后我可以开一个专场再给大家讲。啊，这个并不是吸引力法则，因为，我没有在吸引，我是在妄想，对吧？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妄想这个东西跟你发自内心的渴望是有区别的。 就是妄想的感觉是你想到了这个东西，就是你明明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实力，然后你在脑子里面创造出或者你提前品尝了胜利的途径，那你其实真正享受的是你自己的幻想。因为有了这个幻想，你反而会在当下觉得那些你真的要脚踏实地去努力的事情非常的难以忍受啊！你可以想想，假如说啊，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有学习考试或者要出国，你就是有一个很美好的梦想，你有一个目标，你觉得是我今天坐在这儿花一个小时专注去刷题比较爽呢，还是我坐在这儿幻想我已经考上了啊，我在那个学校了，我是一个已经就是拿高分的这么一个成功的感觉了，你觉得哪个爽？肯定是幻想比较爽嘛。所以当你沉浸在幻想之中的时候，你就很难去忍受做面前这些事情的那种枯燥的感觉。但这个东西在缺乏觉察的时候，在你对自己没有足够的觉察的时候，你分不清其中的区别，你会以为你已经成功了。所以是放弃幻想对真实的对自己真实能力的评估。但这个是我的模型啊，这个是我自己这个人的状态，就是我太容易自我感觉过于良好。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其实会阻碍你的行动力。但是在我在爱与星球里面，我跟我们很多社群小伙伴做这种一v一的深度对话嘛，很多人有行动力的卡点，我发现他的卡点跟我是相反的啊，他是自我感觉过于不好，就是他这事儿还没有做呢，他就在脑子里面想，我一定做不成，我可能真的做不成，我不擅长，他会给自己找很多这种外部的借口啊。大家有这种情况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打一个是我啊。是我，就是跟我是相反的，因为我是事情还没做呢，我就开始幻想我做得很好。但是有的人是事情还没有做，他就开始幻想自己非常的糟糕啊，非常的糟糕。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打下恐惧失败啊，恐惧失败，恐惧失败是啊行动力最大的阻碍。因为我们当我们想的太远的时候，你觉得你去行动了，你没有办法，你有可能是你没有办法承担对失败的后果。也有可能呢是你在想这个事情好难啊，你一旦感受到那个很难的心理状态，下一秒你头脑里的声音就是我一定做不成啊。你不仅是在想我一定做不成，你还会找出外界的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你可能会说这个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做过啊，我不像别人那么优秀，我也没有这样的背景，我也不聪明，我也不擅长，就你会找出一大堆的声音在做之前就先否定你自己。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先链接一下你今天带到这场直播里面你的个人卡点啊，在你想到你想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心里面升起的这种最大的行动力就是对于自我的评判是什么？你会觉得是我能力不行吗？就是你的大脑给你找什么借口？大家可以把你们自己脑子的东西打在这里啊。很多人会说我觉得很多人是对自己能力的本质的一个否定，对自己能力的一个评判，对吧？我不够好啊，我做不成，就这个事儿太难了，我做不成。就我就先说这句话，这个事儿太难了，我做不成。你们脑子里有没有这句话？就会觉得我会做不好，我能力不行，看不懂书，我笨，对吧？很多人和大家程度真的会这么想，但是这个事儿你还没做呢，你怎么知道你做不好呢？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头脑里的念头会影响你做事的行动。当你在脑子里面，你就是这个学的慢啊，我笨啊，我太普通了，我不擅长，就这些信念这些想法有一个算一个，只要它出现一次，你的行动力就会减一分。它你的念头跟你的情绪你的状态绝对是一一对应的啊。就大家可以把这东西都写出来，就是这东西，哎，没有人帮助我，我不擅长，我恐惧失败，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去觉察自己的念头啊，然后那觉察自己的念头，然后呢破局方案是什么？我再给大家三个字啊，看脚下，看脚下，就是你不要先想这个事儿我能不能做成，大家可以把看脚下这三个字写在公屏里，就是看脚下，你不要想太远啊。比如说你现在要去规划一个5年目标10年目标啊，这个事情确实你要翻山越岭啊，你要先考一个试，然后你要去准备一个什么申请，然后你要去投一个简历，你要去找一个目标，不要想那么，就是你不要想那么远，你就先想这个事情，如果我要去做出第一步是什么啊，我先迈出小小的一步，比如说我先做的第一步是只把我的简历写出来啊，那我们就只看眼前的这个事情。行动力这个事情往往是这样，它的魔法在于你 一旦开始走了一步，你就会增加对自己的信心，所以行动带来信心。大家可以把这事儿写，把这个六个字写在公屏里，行动带来信心啊，行动带来信心，就是你的信心，它不是我坐在这儿啊思考我行不行，你在这坐在这思考我行不行，你想一天你也想不出来，但是你就突破最难的最开始的那个启动步骤，你就坐在这儿把书打开，你看两页，你发现哇我能看懂，对吧，你看你就能看懂了。所以行动带来信心，行动带来信心，就自信心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你坐在那里空想可以想出来的。所以看脚下啊，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那我回到我当初考 LSAT 的时候啊，那如果我现在可以重来的话，我用什么样的心态驱动自己，我可以去考一个高分。首先我根本就不让自己去想我能不能考到高分这回事儿，就不重要。哦，我能不能考到高分这个问题重要吗？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去复习啊。那重要的是我在过程中尽全力，我能不能考到高分谁知道呀，考试有很多偶然性因素啊，所以我根本就不会去思考我 LSAT 能考多少分，我能去什么学校，不重要啊。这些关于目标能不能实现的念头一出来，我就把它丢掉。那我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如何能够在每个星期有效投入5到10个小时的备考时间啊，这个是唯一重要的。我只需要知道我投入这个时间我不摸鱼，我这个啊，今天这个点到了，9点我到图书馆坐下，打开书我就开始做题，这个时间我只要花这儿了，那这个事儿我能不能考多少分我不管，重要的是这个时间我要花在这里。所以如果我能够回去当下的时，如果我能够穿越时空回到大三，我就会跟当时我自己说，你千万不要想你要考多少分，你根本就不要想你要去什么学校，你也不要看别人，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能让自己每天去做题啊。但这个东西具体到现实中又是很难的，就是比如说我记得我在大三的时候就有很多干扰项，对吧，我会觉得哎呀我要去打辩论，我当时在辩论队嘛，我觉得我要去打辩论，这个比赛很重要啊，我还要上课呢，上课很重要，就是我面对这个任务的时候我还是会有很多的逃避和拖延，对吧。但起码这里我们来到了一个真问题，就是前面两个我觉得都是假问题，假问题意味着它不是一个自律和自控的问题，而是你的动机和信念的问题啊，动机和信念的问题。所以这些到说这些的时候，我们都不需要去谈你怎么去管理自己，你只需要先把脑子里面没用的念头给它摘出去啊，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儿啊。那直到我们确定了 OK 没有干扰项了，我脑子里面也没有那些自我评判自我攻击的啊，这个或者对未来的幻想和想象了，我就是要干这个事儿，那这个事儿我就干不了，我就是难，我一想到要去考 LSAT 我就非常的痛苦啊。那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所以这个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讲啊，先卖个关子。这个有个人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说如果我只看脚下会不会跟提到的渴望和动力相矛盾，就是渴望和动力是你在初始阶段下你确定了你为什么要做，你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做，你就不用整天想着它了，因为你想着它其实对实现你现在让你在当下去做那个比较困难的事儿，它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啊。你可以去这个时候就需要非常仔细的分辨和觉察，你可以去看，对有的人来说，我去幻想一下我有多么渴望这件事儿，如果我实现了这个目标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会让你当下充满了动力，有的人是这样。但是你要觉察，如果你是一个幻想的状态，就是你去幻想你未来成功了之后你的那种很美妙的感觉，然后让你当下不愿意去行动，那这个幻想就对你毫无帮助啊。就是渴望和动力的这个功课呢是前置的，是你在做事之前啊，先想清楚为什么。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你不要去盲目的设立一个目标说哦，我就要考这个我就要考那个，然后你就去干了。你要其实在我觉得你在设立任何一个比较长的，要在未来的一两年之内都让你花费相当多时间去准备的目标之前，你先想一想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然后你一旦想清楚了，你完全的知道这个就是我渴望的，是我想要去的状态，而且为了实现我想要的这个人生状态，为了成为我自己，我没有其他的方法，我只能通过，就像当时我觉得啊，我就是想出国，这个感觉特别对，就是成为律师去法院这个感觉特别对，那我想要成为这样的自己，除了我去把这个试考了去申了学校，我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你这里面有个论证的过程，你要先论证你心里面渴望达到的那个人生状态是不是这个手段是唯一可以实现的 啊，去论证手段的唯一性和必要性。这句话有点长啊，大家可以，你如果你愿意打的话可以打一下，去论证手段的唯一性和必要性。这个是我们向内挖掘渴望和动力的阶段，去论证你实现目标这个手段的唯一性和必要性。嗯，然后有人问，如果一直想不清楚怎么办，就没有办法行动了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啊，很多时候我们跟世界的交互，你怎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是一个去做然后拿到反馈的过程。所以你如果一直在这里想而没有行动，你又因为自己没有行动而觉得内耗，觉得焦虑，那很有可能你就是先需要一个行动来获得一个初始的启动力啊。就比如说如果你的你就是觉得我想去这个行业，我想要去换工作，或者我想要考研，那一个初始的行动可能都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去报名或者去准备，可能就是你先跟相关的人聊一聊。就是行动这个东西它的范围是很宽的，在你想去的那个方向上，只要你能够往前走出一点点啊，那这个都是一个行动。所以行动了之后，你又会对自己产生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它是不是我真的想要的。我们如何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个有的时候是要在跟世界的交互中做出的。所以既要有一个向内挖掘的过程，当你发现你向内挖到一定程度你卡住了，你是一个坐在那里空想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是要去行动。在行动的过程中你要保持觉察，你不能一直是盲目的行动啊，在不断的行动中你就想，那我一定要做成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我唯一的实现我目标的这个手段，我没有其他的办法，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忘掉了自己的状态。哎，有多少人是很苦恼想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我发现很多人，你们真的是卡在这个渴望和动力这里，就是有多少人觉得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有的话可以打一个有啊，或者打一个是我啊。因为我自然然，我四月底会在爱与星球社群里面做一场寻找热爱深度工作坊啊，就是通过一个活动的形式。因为很多时候寻找热爱这个东西吧，我没有办法给你讲清楚啊，你需要来到一个场域里面，就是我们有那个腾讯会议嘛，是在腾讯会议里面你自己去探索，我会给你一些练习，然后给你一些讲一些很少的理论啊，更多是你自己的体验，在跟自己的体验的过程里面去寻找，去打开你内心里面的那种很深层次的很渴望的感觉。哦，这么多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个问题啊，我特别想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非常高的这个解决的清单上。嗯，然后我们先继续往下给大家讲啊，就是我的三个故事，让我讲完最后一个故事，然后我们从头会有一个理论建构的过程，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讲渴望、信念和习惯这个三层道路。所以刚刚我们讲到，很多时候你理清了自己想要什么，以及你知道了啊，你不去想太多，你只看眼前，但是你不知道啊，就是你每一天真的在去努力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非常的难受。然后这里想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我当时已经在美国读了法学院，然后我第一年考试都考完了，考试考得很好，就我考试的时候完全没有拖延，就是我在法学院第一年考试的时候，哇，非常的自律，非常的勤奋，哦，我做了很多的那个 outline 大纲，然后把那个考试考得很好，然后也转学了。但是我转学了之后，我在写论文这件事情上我又卡住了。就是大家有人在写论文的时候会觉得拖延，就是有没有人讨厌写论文？我当时是，我已经21岁了，所以我当时的这个人已经变化很多了，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就是缺乏一些基本的行动力，就是我都就是很小的事情我会天天在那里拖延摆烂，我已经不是那个我了。但是我在21岁的时候，当时是在耶鲁毕业要求2篇论文，然后我现在都还记得，我在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在学校规定一定要完成的那一天的11:50发给老师的。然后而且我那篇论文写的非常的糟糕，就是我从头到尾都是硬着头皮咬着牙完成的，就太难受太痛苦了。然后我甚至都觉得就很羞耻啊，就现在可能讲起这些，因为当时我学习没有什么问题，我考试没有什么问题，但我写不出论文啊。我也是意识到我很不喜欢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个事儿吧，你看它也不涉及第一层和第二层，就是我没有一个动力的问题，我不需要想明白我为什么要写论文，因为我想要毕业，我就得把论文写完，对吧？这里不涉及一个动力的问题，它是我的毕业要求，它也不涉及一个自我价值感的问题，我没有想的太多，我这个论文写好了，我也写不出花来。啊，我也不能是一个什么能发表学术期刊的这个学术研究者，那他写不成，就是我也不觉得我写不成，就是我没有一个自我批判的感觉，我单纯的就是因为这个事儿难不想做。 做学术真的不适合我，对，我当时就意识到我不喜欢读论文，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把一个我觉得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要有旁征博引，用非常复杂专业的语言又引用很多角注，就是我这个人非常的缺乏耐心，我没有办法在就是我在做那个索引和做角注的过程中，我有一种非常痛苦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产生价值啊，啊，它也没有在表达我的思想，但是我要把这个角注抠得这么细，所以就是这个事情本身让我痛苦啊，所以这就来到了我们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想要提升行动力的最后一个卡点，就是你要有一个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掌控，这个掌控叫做当我们面临一些我不想做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如何运用脑前额叶的能力啊，来让自己去把它完成。所以这里我们才真正谈到了所谓的自律和自控。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自己啊，我没有自律能力，我自控能力不行，其实你面临的不是自我管理的问题，而是第一层和第二层，就是你的啊，你的动机不纯，就是你没有想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做，以及你的信念有问题，你想的太远了，它反而在阻止你行动，它根本就不是你这个自律和自控能力的问题。但是很多人卡在这一步的时候，他会开始去批判自己的拖延症哦，他会觉得那我这个人怎么这么糟糕，我怎么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儿？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写第一篇论文的时候，我那么的痛苦，其实就是因为我一边拖延，我一边觉得你怎么能这么拖呢，不就写个论文吗，怎么同学们都咔咔写，就是我会因为拖延这件事情而本身而责备自己，就是我不是觉得这个论文太难了我不敢写啊，就是不是说这个事儿我觉得难，而是我在拖延的时候我开始因为拖延而责备自己啊。大家有没有因为拖延而责备自己的，如果有的话可以打一个是我，就是你会谴责自己的拖延，你会谴责自己的拖延，你在觉得你一边拖延一边觉得我怎么是一个拖延的人，对吧，你会因为拖延的行为来整体上给自己的一个否定，然后这就导致你越拖延你的自我价值感越低啊，你对自己的评价越低，你就越没有行动的能力。所以大家这里面的破局方法就是不要批判自己拖延。那破局的方法是什么，我还是先给大家讲故事啊，我太容易就是讲故事讲了一半回来讲道理，但是我这次直播的这个给自己的这个要求是我一定要多讲一点故事。然后后来这个转折来了，我在耶鲁毕业是要写两篇论文，我后来写第二篇论文的时候，我不能说我完全没有拖延，但是我是一个游刃有余的状态完成的，就我的第二篇论文比我第一篇论文质量高很多，篇幅更长，论证的更深入，就是它是一个像模像的论文，我后来甚至还把它投给了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期刊，然后编辑还给了我非常认真的修改意见，但是我觉得哎呀这玩意儿太恶心了，实在不想改就算了，但是那个论文的质量是高，它是过关的啊，然后我也是在就是这个截止期限可能提前一两周我就把它弄完了，是一个非常游刃有余的状态。所以这发生了什么呢，就是第一篇论文跟第二篇论文之间也是只隔了一年，是一个这个本质上啊，其实我也没有说这个人有特别大的变化，对吧，只有一年的时间。所以发生了什么，给大家讲我那个时候的两个最关键的特点啊，一个是精力啊，一个是习惯，对，精力和习惯。对，精力这个词不太好，或者能量吧，啊，大家可以打一下能量和习惯，能量和习惯，啊，能量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在写第二篇论文的时候，我开始健身了，啊，特别神奇，我在二十二岁以前是从来没有规律的健身习惯，我只会在初中一定要会考的时候，我跑出了这个800米，对，但是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健身的习惯，在二十二岁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哪根弦打开了，可能是在美国吧，是一个大家都很喜欢健身的环境，我就 get 到了健身这件事情的乐趣。所以我从在写那篇论文之前，就是还没有后面这些事情，我就开始自己在家里试着健身啊。我那时候还开始跳钢管舞，是我在耶鲁的最后一年，我开始尝试跳钢管舞，然后是我先养成了健身的习惯。我记得当时我在耶鲁住的那条街叫900 Chapel Street， 然后我们那个房子里面第二层就有一个健身房，也就是说我从我家打开门，我走过一个走廊，尽头就是健身房，我都不用下楼梯，我连电梯都不用坐。那个健身房可能是当时在纽黑文非常好的一个健身房 它里面有那个团课啊，我特别特别喜欢去健身房里面跳团课，就是每天晚上5:30他们会有那个什么尊巴舞啊，我就是每天可能当时放学回来，然后我会把一个地瓜扔到烤箱里，我先把我的地瓜烤上，然后把我菜切上，这个菜备好之后我就去跳尊巴舞，然后跳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哇觉得特别舒服，就整个人那种能量完全大开的状态，然后回来我把菜一做，然后饭一做啊，然后我觉得今天晚上有劲儿了，写论文。啊，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能量啊，能量很重要。所以当你想，我当时要还是要做一个很难的事儿。那当我们要做一个很难的事的时候，你就需要能量。能量从哪里来？就是从健身里面来，从运动。运动对自己起，或者是运动和休息都很重要，对吧？你要通过运动把你身体的能量调动起来啊。所以当时是我第一个我的第一个秘诀就是能量。第二个秘诀就是习惯。啊，习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真的不要批判自己拖延，因为人都会拖延。人在面临比较难的这么一个事情的时候，你都会本能的不想做，这不是你的问题，你不是拖延症，你拖延也没有任何问题，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为自己构建习惯的方式，去让自己做一些很艰难的事儿。然后我当时特别逗，就是我找到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个苹果的大电脑，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国内叫什么，就是 iMac 嘛，就是那个大的电脑，就是我现在这个电脑是苹果的一个笔记本，但是苹果不是有那个台式机嘛，啊，当时在耶鲁的法学院他们有苹果的台式机，然后我发现我特别喜欢用那个台式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一坐到那个台式机面前，我觉得这个电脑太漂亮了，然后这个屏幕太大了，能同时打开很多个很多个页面，我就一到这儿，我发现我就很容易写论文。我在家我就不想写，我用我自己电脑我就不想写。但是我一进到图书馆，我看着那个苹果的台式机，哦，我就会非常的想写论文。所以当我发现了我自己有这么一个特质之后，就是我居然会因为一个电脑而开始喜欢写论文，那我就每天都给自己找固定的时间，让我跑到图书馆里面去坐下来。对，去图书馆和自习室，但是呢，不一定所有的图书馆和自习室都对你有效，你得找到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最容易进入一个专注的状态。我当时就是发现图书馆的这个大电脑对我太好使了，然后我就真的就告诉自己 OK， 那每天我这个课上完之后，我就留在图书馆里面待2-3个小时，然后我对自己要求也不高，我只要一天往前干2页啊，或者我搞10个角注我就可以了。所以我后来那篇论文完全就是在我图书馆的大屏上完成的，就是所以这就是习惯的力量，习惯的力量，习惯的意思是我们为自己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去努力的环境，能够让你更容易去完成一些困难任务的环境，然后你只需要把自己放到那个环境里，你就会开始做这样的事情。有人说是电脑好使还是图书馆的氛围好使，我觉得都有，我觉得可能是当那个耶鲁法学院的那个图书馆它有一个特殊的味道，我就特别神奇，我现在都记得我进到那个图书馆里面，我看到电脑，我看到周围的人，然后以及那个学校那种书香和木头的味道，我就会很想写论文，我甚至觉得在那个环境下写论文可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后来我之前有做过一期关于自律的视频，大家可以去爱于星球的公众号上看，其实讲的是这样一个事情，叫做自律的本质是构建系统啊，大家可以把构建系统四个字打在公屏上，构建系统啊，构建系统的意思是你不要去谴责你自己有多拖延，或者你不要就是用消耗你的意志力去努力，你要为自己构建一个适合努力的系统。后来我在纽约的时候不是开始学钢管舞吗？我完全就不需要任何意志力让自己去练钢管舞。我在学钢管舞的这个运动上，我最少可能花了几百个小时的时间。我从一个没有任何运动基础的小白，到我可以去美国参加一个跟半专业的选手一块比的比赛，我还拿了个银牌。所以这中间我的成长不需要任何的意志力，就是我找到了一个钢管舞教室。当时在纽约有两个钢管舞教室，一个叫 Foxy Fitness， 一个叫 Body and Pole。我觉得现在他们两个可能还是整个纽约最好的两个钢管舞教室。就这两个教室的课呢，我都特别喜欢，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风格。像我记得当时去 Foxy， 他是一个老师对3个学生，所以我只要去了，我做完热身，老师一个会过来盯着我说 ，Heather， what are you gonna work on today？ 就是你今天要干什么？然后就会说，哎，我想做一个这个空翻，然后老师就会给我一对一的教导。所以我知道，只要我把我的屁股挪到这个钢管舞教室里， 这个教室里面的健身氛围嘛，然后老师嘛，我一定会去把这个舞跳完。然后另一个 Body and Pole 呢，它就是一节课有1个小时45分钟，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体验，就是热身就热身半个小时，然后老师会给你放一些音乐，然后你要先做一些自由舞动，然后他会从比较简单的比较简单的动作开始做，比如说先做一个哎绕着管转一圈啊，然后我们爬一爬，然后再翻一翻，就是它循序渐进，所以你不需要任何的意志力，你只需要进到这个教室，就会有人把你安排的啊，让你从零到一的从热身开始去啊，就是从一点一点的热起来开始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不需要任何的意志力，自律的终极在于构建系统啊。好的，所以现在我的三个故事给大家讲完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这个三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啊？说明了行动力的本质是什么？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渴望，第二个关键词是信念，第三个关键词是习惯。大家可以把这三个词打在公屏上：渴望、信念、习惯。渴望、信念、习惯。现在我们来讲啊，渴望、信念、习惯，就是，哎呀，我本来前面讲的时候就是希望我只是讲故事，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讲了很多的道理啊。那我们现在开始真正的讲道理了，就是怎么去构建啊，怎么去构建行动力，就是第一步就是渴望，你要先找到自己为什么想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大家这时候可以提问了，当你们想到，就是你现在可以拿一下你在听这场直播的时候你用的这个卡点啊，你的问题就是你们再想想。你为什么会给自己设定这个目标啊？你为什么会想要做成这件事情？所以第一点是找到向内找到自己的渴望。我们谈行动力啊，永远不是空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去行动。我们做成这件事情，我们设立一个目标，我们到底是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啊？渴望。所以你怎么向内去找到自己的渴望？你怎么去找到我为什么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一点就是我们在爱与星球里面有非常多的活动，就是专门解决这个渴望的。因为渴望它是你要去问 why 的过程。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很多小伙伴在群里面会发出自己的一个困惑，说我想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然后我想要去我想出国，或者我有一个什么目标，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卡点，然后就会有人冲上来去帮他解决问题。就比如说大家会去问是什么让你为自己确定了这个目标，就这里面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倾听和提问的过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找到自己的为什么是需要别人的一些镜面照射的啊，就是会有别人像一个镜子一样去问你是什么吸引了你啊，是什么让你，比如说有人说我想出国，我想考研，那是什么让你想要去出国，是什么让你想要去考研。所以是关键的，在问为什么的时候，有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作为镜子能去陪伴着你，能去帮你问为什么。所以大家可以可以打镜子的作用，镜子的作用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清自己内心的渴望，但是你到了一个环境一个场域，或者现在不是那个有人生教练嘛，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人生教练？就是你可以去找 life coach， 所有这些人的作用就是为了帮你发掘为什么啊，就是镜子的作用。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事情，你可以去跟你身边的人聊一聊，或者如果你有像我们有爱与星球社群的这个场域，我们每个月都会给大家组织这种一对一的深度对话，就是我们社群里面有这种有助人经验的小伙伴，然后他们可能有学过心理咨询，有学过人生教练，他每个月就会免费的提供名额，因为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实操练习，而且是跟人链接，他们还能获得社群免费的减免啊。我们设置的这个机制非常的聪明，所以这个就是通过一对一的对话能够去发掘自己为什么。就我经常在群里面看大家写那些能量回流啊，能量回流就是他们如果做完了这种一对一的对话和活动，他们会写很长的这些小作文，就是我收获了什么。就好多人是在这个阶段找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啊，很多人是在聊完了之后，我发现啊，他反而放弃了原来的目标，因为他在经过这样一个一对一的挖掘和梳理之后，他意识到我并没，就是我想要实现我的那个人生状态，我并不需要去先想一个这么遥远的事情啊。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你在设定任何目标之前，你要先去论证这个目标是不是实现你理想人生状态的唯一的和必要的手段。 我去年不是在2023年初写过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的文章吗？那在有限游戏的世界里，就是你先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其实是很多时候你因为恐惧而做出的，是你在没有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是你本能的想要逃离自己的内在的一种不配得感、无意义感、对生活的迷茫感。你看到的这个目标，好像你在溺水中的人抓住了一个救命稻草。啊，你觉得我抓住了这个目标，好像我的人生就有了一些希望，根本就是你没有向内去挖掘你的渴望，你是因为恐惧，是因为想逃离啊。但是我们找到渴望的状态，你会就是它跟恐惧驱动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一个最精确的描述是，你想要实现这个目标，不是因为有了目标，你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你是你，就是你是一个这样的存在状态，所以你可以实现这样的目标。就我其实现在想到，可能我当初去读法学院的时候，是我想去美国，是我17岁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目标，那个确实就是当时我最想实现的一个人生状态。其实是我先向内连接到了一个我想成为怎样的人啊，我当时觉得我就想成为一个在西方的国家生活，就是我去体验这种不同国家的生活，能在英语世界侃侃而谈，非常自信、非常强大、非常独立的这么一个存在状态啊！大家可以把"存在状态"这四个字打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如何发掘自己的渴望，不是去先想这个事儿，不是去要做成什么事儿，而是我要成为谁啊？不是要做成什么事儿，而是我要成为谁？所以是你可以先想想，我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当时我想出国的那个感觉，那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就是在西方世界生活。而且我觉得律师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独立、自信、强大，跟这个世界的互动。我想成为这样的人，我的存在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它是一个向内去挖掘我如何活出最高版本的自己。啊，大家也可以把这句话打在公屏上，因为这句话写下来就非常的有力量。活出最高版本的自己，活出最高版本的自己。啊，这个是就是我们的目标啊，一个健康的目标的设立，一定是去通过活出最高版本的自己。但很多时候，你设定的那个目标呢，可能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啊，大家有没有这种生活里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可能设了一个，不知道考研啊、考公啊这个目标，其实是你周围的人希望你考。他希望你去做这样的事，或者你来自社会、来自人际关系那些压力，你觉得你别无选择，你是出于安全性和稳定性，就是你觉得你是被恐惧驱动的来做出这样的目标，那你就没有活出最高版本的自己啊！你是在活出一个最低版本的自己，因为你不相信未来的你有能力去承受风雨，所以你选择了一个好像可以让你免于承受风雨的道路，你进入了一个看似很安全的地方，因为你不相信你自己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在这个世界上对抗风雨的存在，活出最高版本的自己，向内探索，向内探索。啊，你怎么活出最高版本的自己呢？那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社群？我所有的发心，我的愿景，就是我发现很多。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我觉得是80后、90后，甚至00后吧，我们就没有受到过找到自己的教育，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找到自己。但是大家知道吗？在西方国家，就是在美国、欧美这些国家，他们的高中生老师就会带着他去探索你想成为谁，因为在美国申请大学，你都是要写个人陈述的。那其实，在美国这些大学里面，他看你的个人陈述，他不希望你是一个模仿者，他希望你是在成为自己。所以他是希望他们的学生是有梦想的，是真的连接到了我想成为谁，然后再进入这个学校去创造的。然后有些人呢，他没有找到自己是谁。那在欧美国家，他们就会这个间隔年，大家可以把间隔年打在这儿，就是 gap year，对吧？gap year 在西方世界里是一个多么自然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都在轨道上生活，你就是没有办法立刻知道我是谁啊，我想去哪儿，你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探索的。那探索的前提，你就要先脱离轨道。如果答案都给你规定好了，我还咋探索呢？那 gap year 的意义就是我去周游世界，但它不是去玩的，它是让自己处于一个放空的状态啊，去体验、去感受。你要先让自己变成一张空白的白纸，你才有可能在上面画画。如果你这个白纸上面都已经画满了啊，你就不可能画任何东西。但是我觉得国内整个的环境就是， 没有人找到自己，就找到自己太难了。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在轨道上生活嘛，你就是高考完了上学找工作，就是不敢停下，不敢放松啊。大家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不敢停下，不敢放松啊，觉得太难了。就是当你觉得这么难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探索自己。所以这是我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个社群，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大环境，对吧？我没有办法去说这个改变啊，这个社会的环境或者改变政策，但是我可以创造一个微观的场域。我可以创造一个微观的场域，让每个人在这个社群里面可以探索自己。那探索自己是怎么实现的呢？我大家可以打下一个很关键的两个词，叫一个叫做接纳，一个叫做安全，就是接纳和安全，接纳和安全。因为什么叫探索自己？就是探索自己的时候，你必须得先去否定掉一些东西。比如说啊，我探索自己的时候，我可能得先切掉我的一些标签。我不是一个公务员，我不是一个老师，我不是一个产品经理，我不是一个码农。但是很多时候，你身边的环境是不接纳你成为自己的，他们会往你身上去贴一些标签，尤其是来自于你的父母的人际关系。大家有感受到这种吗？就是你身边的人会给你贴标签，他会希望你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你在没有接纳和安全的环境下，你不能去探，你没有勇气去探索自己，太难了。大家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你哪怕是跟你父母打个电话说一声，妈，这份工作我可能不想干了，你都会迎来一段臭骂，绝对不会有爸妈支持你，你去探索自己啊，你不干这个工作，你不干这个工作怎么行呢？你能干什么呢？对吧？但是爱与星球就是我创造的这个社群，接纳和安全的意思就是你不必成为任何人，你可以做自己。在这里，在这个社群里面，就很多人真的来这里体验过的，大家都这么说。我们不再用自己社会的标签去交流，就可能很多人在这里泡了很久，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不重要，你的社会标签不重要，你的学历背景也不重要，你是什么一本、二本、三本，你没有上过大学，你高中毕业，你40岁、50岁都不重要，只要你是一个人，我们在我们这里就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就是在绝对的接纳和安全的环境下。你才能够开始探索自己，探索自己才有可能啊！所以很多人说我找不到我自己想要什么，你首先你的环境就不对。你可以现在想一想，你身边的环境它有在鼓励你去成为自己吗？就是对，探索自己是被允许，但是要付出代价。我们先不聊这个话题啊，我这说有点跑了。就是所有不知道找不到自己的人，你就可以先问一问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环境去允许你成为自己，有没有一个你身边有没有人哪怕是关心你。你想要什么？你想成为谁？有人问你这样的问题吗？你想想你的同学、你的老师、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如果你身边所有人，他们都是活在，要么是活在自己的泡泡里，要么是他向外的去把一个标签贴到你身上，那你无时无刻感受到的东西就是你没有办法做自己啊！你被困在一个你不喜欢的环境，然后你每天要扮演一个你不喜欢的角色。但是你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环境，就是环境对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最近有一个可能就几个星期前加入爱与星球的小伙伴，然后我也发了朋友圈，大家可以去看我朋友圈，就是他在群里面写了非常非常多的文字，说我只是进来这个群一两周，我都觉得自己好了很多，我觉得我整个人的能量状态就好了。因为人都是需要场域的，就是你到了一个去接纳你原本自己的环境里，你就会开始有勇气向内去探索自己，这就是环境和场域的力量。然后说远了，就是说到渴望和愿景，对吧？其实就是这么多东西。你怎么知道你想要什么？你得先把你不想要的那个东西扔出去，但你有勇气扔出去吗？这个是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做这个工作我不喜欢，我现在做的事我不喜欢，但是你有勇气放弃它吗？你没有勇气。但是你想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得先抛弃掉那些你不是的，你才能去成为你是谁。那这个抛掉标签的这个过程，你就需要一个很安全的环境，让你慢慢的去探索，慢慢的去感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是一个线上的社群，因为不管你是在全国各地还是全球，我们这里有来自各个时区的，什么欧洲、澳大利亚、美国各时区的小伙伴都可以在这里，就是线上的这个场域是没有差别的，可以在这里面去探索自己。然后呢，探索自己的过程就是怎么去找到自己的渴望，它很漫长。很漫长，我觉得第一步是要抛弃标签，大家可以把抛弃标签这四个字打在这个公屏里。第一步是要抛弃标签，对。然后第二步我觉得是要在活在当下，就是你要先能够在当下生活里的每一天先去调动和激活自己的感受。因为我们自己是谁，它不是一个头脑层面，它是一个感受层面的，它是你身体里面你得有感觉。但很多人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你每天体验到的都是不好的感觉，是被限制的，是痛苦的，甚至是你可能焦虑抑郁很久了 那你怎么去找到自己呢？就如果你的情绪都是一个特别痛苦特别抑郁，你没有办法找到自己，你必须要先让自己活在当下，就是在你当下生活的每一天你是一个很平静的，对，起码你是一个平静的，然后你能够感知生活中的一些美好，然后你也觉得生活中有一些很积极的事情，就是你的心是有喜悦的，你起码得让自己回归到一个零的状态，你才能再往上走。那很多人是在一个零以下的状态，就是你困在不喜欢的工作里，然后你特别的焦虑，特别的绝望，你很多的抑郁，那这个状态你没有办法开始探索自己。很多人会觉得啊，我这么痛苦是因为我找不到自己是谁，我找到自己是谁我就好了。狗屁，根本就不是这样。你要先让自己当下的每一天过得快乐啊，叫做活在当下，就是你要先让当下的自己是一个没有那么多内耗的，然后就先是一个很平静的很喜悦很温暖的环境，你在一个零的状态下，你才可能去找到向上链接的什么叫做最高版本的自己。就很多人在现在的生活里，你都没有活到一个初始版本的自己，你是一个最低版本的自己。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有的话可以打一个是我。就是我们都不谈怎么去向上够，就是你是一个零的状态，你只是一个普通版本的自己，就是我都先不期待我能够实现多么伟大的事情，但我只希望每一天能够很正常很好的活着，没有那么多负面的情绪，负面的自我攻击的念头，对吧？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心疼这样的小伙伴，就是如果你是在一个这样的情绪状态和能量状态，你不需要去想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以及我要怎么行动，你都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就你都可能今天这个直播对你来说有点早，你都不要去听行动力的问题，你要先疗愈自己啊，你要先让自己不要每天都是这么负面的难受的东西啊。你怎么疗愈自己？你加入爱与星球，真的，这就是我们整个的环境就是为这样的在这样的探索阶段上的人设计的。就是我刚说这些阶段嘛，你是先是一个零的状态，然后最低版本的自己和最高版本的自己，我们在这个社群里面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比如说有很多人，你知道他的能量状态不行，然后他在群里面有很多的脆弱，你看到他你会知道，哦，原来这个世界上不是我一个人在挣扎和受苦，也有很多其他人也困在他们的轨道上找不到方向，就是你知道我不是一个人。然后另外社群里你会见到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已经在活出自己最高版本的道路上去往上走的人啊。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就是你是在往上的，你已经在活出最高版本自己的道路上走，你打一个是我，你可以发一个这个力量的表情，就是这个力量的表情。有一些人，我们社群里有些人是这样的，那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能量呢，就能够启发到那些下面的人。就为什么社群里刚跟大家介绍我们有这个天使一对一对话嘛，就是一个前人拉后人的过程。我觉得我就是在创造这样一个场域，就是让走在前面的人可以拉一把走在后面的人。就是他可以通过，有人问群里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找到自己，我不是就在说吗，就是每个月可以跟这些走在前面的人做这种一对一的深度对话啊，这只是社群里面其中的一个福利。但是光这个东西，因为每个月都可以报名，如果你利用好了，相当于你每个月都可以跟一个不同的人，但是很有能量很有经验而且心里面满满都是爱的人，他愿意帮助你，你可以去跟这样的一个人链接，然后他会给你一对一的去看见，去看到你。就很多人在这样的一个环节里面去体会到了在生活里面前所未有的温暖和支持啊，看到好多人打是我，对吧，特别感动。因为很多人当他走到了这个从零到一的状态，他的心是打开的，他就是那种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伞，他的心是非常纯粹的。就是我们社区里面很多在去给予服务和贡献的小伙伴，他们在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对一的对话，他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可以帮助到另一个生命的自我成熟而感觉到美好啊。就是我们大概现在参加这个项目的有三四十个人，然后他们每个人每个月都会有两三个名额，我们可能今年这就是四月份刚刚开始报名的这一场有70多场对话在发生，然后每个人他们自己都是就是能感觉到他们那么渴望的服务和奉献，然后所以真的看到这些天使们，我就会觉得就是人类是很美好的，我觉得可以对人生抱有希望。因为当你来到了一个正确的场域，你会发现有人是真心想要去帮助别人的，他是真的能因为我能够服务到另一个生命的存在而觉得快乐，而觉得喜悦，就这样的人是存在的啊，只是你可能在生活里面很少见到，但是我们就是创造了这样一个线上的环境，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状态，你的心感召到我好需要这样的场域，你进来你绝对不会失望，就是所见即所得，你听到我的讲的东西，你听到我讲的这些活动，他们全都是真实存在的。好，我们现在讲这个 渴望啊，又说圆了。现在讲信念啊，就是你怎么找到渴望，就是向内探索啊。这个东西我一堂课讲不明白。我们月底会做寻找热爱深度工作坊，寻找热爱深度工作坊，爱与星球的社群的小伙伴，他们会有机会体验啊，也欢迎你来加入社群，对吧？我们除了一对一的对话，还有我设计的这种工作坊，就是体验，对吧？我在这给你讲，它是你听知识，你听道理，你可能被我这个人感染，但是社群里面的活动呢，是你去连接自己。大家可以把连接自己四个字打在屏幕上，连接自己是你在活动里面，这些所有的活动设置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你去连接自己你连接自己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找到答案，对吧？先抛弃标签，活在当下。那第三条吧，就是连接自己，连接自己之后就会有东西出现你就知道生活里会有一些小小的讯号告诉你，这个是你，这个是我想做的，我能一点点的找到自己。所以它是一个漫长的步骤然后连接自己啊，渴望啊，自我探索啊，这个东西我以后还会在其他的直播话题里面讲。我们现在先回到这个行动力的话题进入社群就可以参加很多活动吗？对啊，就是所有的活动都是社群里面的我们可能一个月就是腾讯视频线上的活动最少都有，现在能有二三十场，对，就是而且很多活动是有录屏的。我们讲第二条啊，第二条。就是渴望怎么构建行动力，你要先找到你想要什么，找到为什么。那下一个就是去调整你的信念，调整你的信念。我给大家讲一个我昨天晚上在社群里面带的活动这个活动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技能，现在一定要认真听啊，因为接下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技能，你可能没有办法现在在直播的期间去尝试，但是你可以拿笔把它记下来，你真的可以记下来，因为这个练习昨天大家都用过，都说好用。你可以听完这个练习之后，你明天白天找时间你就试一下它可能大概也就需要你个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你去感受一下这个练习叫做可能性测试。可能性测试它的目的是帮你测试你想实现的这个事情，你在心里面把它放到了哪个可能性的盒子里。因为我们对未来所有的想象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发生，这个事情是不是确定的，其实本质上只有三个盒子。第一个是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第二个是这个事情有可能，第三个是一定会大家可以这个打一下，不可能，有可能，一定会，对吧？只有这三种情况，关于确定性的所有想象。那我们这个练习是什么呢？你可以自己回家做。第一步是你在纸上面用拿纸笔写下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在你的认知里面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房间里面突然冲进来一头大象，对吧？这个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第二个是你写下来你觉得有可能会发生的事儿，比如说明天可能会下雨，明天可能会下雨，这个是你觉得有可能发生的事儿。第三个是你写下一个在你的认知里绝对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明天太阳一定会升起，明天太阳一定会升起。然后写下这三句话之后呢，你就念它，找个没有人看见你的地方你就念，一边念一边感受这三个可能性在你身体的什么地方。比如说我们昨天大家就现场做这个练习，你的身体真的是有感觉的你之前只是没有觉察到，但你去觉察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会告诉你这个事儿可能还是不可能。比如说我在现在念明天太阳一定会升起，我是有种很中气十足的感觉在这儿，但是我现在想房间里冲进来一头大象，我会觉得我是虚的就是我的气儿是在胸口的，然后我没有这种腹部的支撑，房间里会冲进来一头大象，我甚至会觉得后背有点发冷就是特别没有底气的感觉明天可能会下雨，这个东西是在我的喉咙这里。就是你先通过可能性测试去觉察这三种认知在你身体里面是什么样的感受，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把你想实现的这个事情逐一放到这三个盒子里。比如说我想实现的事情可能是明年这个时候我要赚100万我随便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赚100万，这是我的目标，我现在就念明年这个时候我要赚100万，我先把它放在不可能发生的盒子里。明年这个时候我要赚100万，就是我在回忆我不可能事情的时候那个身体感受，刚才跟大家说不是胸口，这是有点虚吗？明天这个时候我要赚100万如我用不可能的方式说这句话，我是这样的感受，然后我再去挪到一个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刚才不是跟大家说明天可能会下雨是在这儿，那我就把这个感觉放在这儿，我再念一遍。明年我可能会赚100万是在这儿。 然后最后呢，是你把它放到确定性的盒子里，就是一定会发生。那我的这个一定会发生是在这儿嘛，肚子上来，那我就以这个方式去念它。明年我会赚100万，哎，这个感觉对了啊！我发现，当我念到明年我会赚100万的时候，这句话在我的认知和我的身体里最自然的位置，是属于确定性的这个位置，是我相信它一定会发生的这个位置。那你就意识到了你想要的这个目标，你到底有多相信它会发生啊？你有多相信它会发生？有的人可能会做完这个练习之后意识到，哦，原来我这么渴望实现的事儿，我心里面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能实现它。啊、哦，当然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立刻做这个练习啊，但是如果你在看直播，你答应我明天你自己试一试，然后你可以在微信上留言告诉我这东西对你有没有用。我们昨天大家做完了是真的有用的，你会发现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行动，因为你把它放在了不可能的那个盒子里，你在心里面就不相信你能够把这个事情做成。所以它是属于啊、你在念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身体很虚，但是呢这东西是有办法解决的啊，就是我们昨天在爱与星球的活动上，我就带着大家去感受，把他想实现的这个目标、这个愿景，从不可能的盒子放到有一点点可能的盒子，再放到特别有可能的盒子。啊，就是我会在冥想中带着大家去这么走，然后最后给他们的一个书写练习，这个书写练习叫做10分钟的自由书写。啊，我相信。就是10分钟自由书写，完全不要停，你就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啊！你脑子里想不出来，你就一直写，然后写什么就写我相信，然后后面你爱跟什么跟什么，你自己造句，你就写我相信，我相信什么呢？我相信我能实现这件事儿，我相信宇宙会眷顾我的，我相信我可以为我自己创造未来。就这个动作，很多人在反映了，当他写到第10分钟的时候，他开始有能量了，他开始有感觉了啊！对对，有人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妄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就是我现在回忆起来，当我处于妄想的状态的时候，我没有真的在相信，就是我不是相信我能够考上耶鲁，我甚至觉得我反而是因为不相信，因为我不相信，我觉得恐惧，我才想通过妄想来去代偿我相信的感觉。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大家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你也可以问问自己，妄想当我在幻想我实现了这件事儿，和我相信这个东西到底对你有什么不同，它其实是一种很微妙的身体感受。那么说我回到我自己当时的感觉啊，就是妄想的时候我都没有在我相信，我会觉得我已经实现了啊，然后我在幻想我实现了这个东西有什么感受。但是我相信是一个基于当下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状态，就是我相信我能实现，我相信我能实现啊。对，就是啊、哦，很多人用钢笔在白纸上写，这个练习推荐是用纸笔。对，我觉得用纸笔会更好啊。你就那种，对啊，就用钢笔在白纸上写，我相信啊。但是我不确定这个东西对你会特别有效啊，因为我觉得昨天那个环境，大家能写我相信写的特别好，是因为有我带领，对吧？我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东西，你怎么能去让自己调动起这种体验的状态呢？就是带领者他给你创造了一个环境。我相信大家来听我的直播，你对我有这个信任。啊，所以在社群里面就是一样的，因为你信任我，所以当我告诉你，你现在10分钟做一下这个练习，你可能会有效果。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小伙伴也跟我说，就是我是看到你的状态，我看到你的心，我看到你是很想，就是非常真诚的这个样子，所以你创造出来这个场域，让我愿意去相信你。然后以及我带领的时候，我会给大家一些小技巧啊，比如说我会让他们互相连接呀、啊，会写一些，就会前面会有热身，就是没有办法一下子进入到那种很深的、很打开的跟自己连接的场域。所以这个东西你只有进社群啊，你才能体验到我带的活动。这个东西跟直播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频次的一个深层次的体验。对，那为什么给大家讲到就是我相信呢？因为这个是在最根源的层面去解决一个信念的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中会有那么多的负面的信念？就是因为在最底层的情面下，你不相信，你不相信你能做成这个事情啊，你不相信你能做成这个事情，所以你会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比如说啊，刚才前面也跟大家讲过，就是大脑真的会非常的编借口，你脑子里面能有10000条我做不成的理由。但哪怕你把这些理由替换成我相信我自己能做到呢？啊，有人说这个什么什么自我催眠，其实我觉得都不用上升到什么很高端的理论，就是当你相信自己能做成一件事的时候，你就能做成。我觉得这不是常识吗？啊，这种感觉就跟，比如说大家有没有见过参？ 就是当你做，比如说你或者说你做仰卧起坐啊，你做三十个仰卧起坐，你特别疼，你不行了。但是如果有人就是旁边给你鼓劲儿啊，说加油加油，你可以，你是不是就觉得啊，我可以再做20个？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催眠，根本就不是催眠，就是没有那么难，它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没有觉察，就是你不知道你干不成事儿的原因是因为你不相信啊，是因为你没有在身体里面最深层次的这种跟自己的身体的能量层面的连接。这是为什么你上面有那么多念头啊，就是解决念头当然是有用的。比如说我们在社群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打卡群，就很多人在打卡群里面会打卡，用打卡的方式来觉察今天我的头脑里面阻碍我的信念。然后我们这个月还在群里面做了一个30天的自我成长书写，就很大家可以自己规定自己这个月想要去成长的方向。很多人他破除的就是我不行的信念，所以他每天都会去觉察今天我的脑子里面出现了什么我不行的信念，我把这东西写下来啊，它就是一个觉察，就是你要去破除这个信念。我觉得是一个，就是破除信念是一个从上到下的过程，对吧？我们先去觉察啊，这个脑子里面的东西，我们把它这个东西，哎，你这个信念阻碍我，把它摘掉。那我相信这个东西是从下到上的。就像我刚刚说，我相信明天太阳会升起，这个东西是我的一个身体状态啊，它从我的肚子就是一个啊那种很自信的感觉，就是这个感觉是我相信它是一个由内而外的啊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摘除信念是从外到内，从上到下，然后我相信这个由内而外的东西。所以所有的这些都是在信念的层次去做功课。你必须要能够先非常的了解你头脑里面的念头是怎么影响你的情绪的，然后你内心深层次你到底有多相信你能够实现这个事情。所以所有的这些也是自我觉察。那我们刚才讲第一个层次的自我觉察，就是你找到你内心真正想要的事情，你找到你的渴望，对吧？这个可能就是不是说你去觉察你每一天的想法，你是要就是通过接纳自己，然后每一天平静的生活，你去链接到那个点，它是一个点，一个跨一个能量，你觉得啊，这是我想成为的人，对吧？那第二层就是在每一天日常的生活里面去觉察我们头脑里的念头，然后觉察自己的情绪，最深层次的我们相不相信这个事情。看菜菜说我非常相信我做的事情，但我朋友说自我 PUA， 请你把这个朋友拉黑，对吧？我什么叫做自我 PUA？ 因为 PUA 是一个负面的词汇，这我觉得以后可以给大家开这个人际沟通专场啊。你身边有任何一个朋友，如果拿一个负面的标签直接来说你，那他就是带有恶意的。就是他没有真的在关心你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他反而粗暴的给你的行为打上了一个带着负向指向的标签。这个东西我管它叫做暴力沟通，就是所有打标签的行为都是暴力沟通，对吧？什么就是自我 PUA 这个东西我们都没有定义它是什么，我们只是先去说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然后我们说这个东西不好，然后你在做这个不好的事儿，那谁定义的呢？谁定义什么是自我 PUA？ 谁定义我做的事情的性质是什么？所以如果你在人际关系中有感受到就是这种别人往在你做的事情上打一个标签，或者是他会对你做的是一个什么事情有一种非常轻蔑的感觉，说你不就是要做这个吗？你不是要做那个吗？那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为了打压和贬低你，他在通过打标签的方式来显示出他比你强，所以他可以定义你的行为，对吧？什么叫做人际关系中的权力 power？ 就是定义的权利，权力意味着我可以定义你是谁。老师说你是个坏学生，你是个差生，就这就是一种权利，权利是定义啊，这东西扯远了啊。我们群里面这周在做那个好女孩越狱工作坊，指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啊，我觉得什么叫自我 PUA？ 当你把自我 PUA 这个标签贴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它是自我 PUA， 因为你接受了一个别人给你的负面的标签。就是很多，尤其是很多女生，她真的有这个问题，就是她听到别人对她的一些评价，她就会把这个评价哗哗哗贴在自己身上，她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啊，我就是这个不行的人，她说我是这样，那我可能真的就不太行。就是你听到一个标签，你就把自己整个人都压制住了啊。但我们什么叫活出自己？活出自己，你摘掉标签是活出自己，尤其是要摘掉别人给你的标签。摘掉别人给你的标签，当你听到这个标签的时候，你都不要去思考我是不是自我 PUA， 你凭什么要思考？谁来定义什么叫自我 PUA？ 凭什么让他定义，对吧？你不要接受别人给你的定义，如果他用一个负面的标签来形容你，那这个人直接就你不用跟他沟通，他想打压你。你如果跟他玩头脑的游戏，你就跟他争辩什么叫自我 PUA， 你就在落入他的陷阱啊！你再去跟着他的那个定义去辩论这些理性的东西，但实际上是你凭什么定义我做的事情叫什么 哦，对吧？是这么一个感觉。OK， 扯远了啊，就跟大家聊一聊习惯的养成啊，习惯的养成，就是其实刚刚在前面讲我第二篇论文是怎么写出来的，已经大概讲了，一个是能量啊，一个是为我们自己构建一个合适的系统。我这里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我最近不是经常在听那些国外的播客嘛，大家如果有人看过我写的那个 Lex Friedman 的播客总结，可以给我打一个有看过啊，有看过，看有多少人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没有看过的，你就去翻一翻我的微博，翻一翻我的小红书，我的什么公众号，对吧？我最近写了超级多这个我在听国外的这个播客，叫 Lex Friedman 播客。然后我听的这个播客的博主呢叫 Lex Friedman， 我后来了解到他的每一天是怎么生活的，我就真的震惊了，就是他的生活极其的规律，就是他这个不叫自律，我觉得叫做规律。比如说他就是每天同一个时间起来，然后起来之后他先去冲一个凉水澡，然后他去跑一个5公里，就是他每天都会去健身，然后健身完了之后呢他会工作4个小时，然后他有一套他很固定的休息的方法，然后他会再工作4个小时啊。还有我之前也在那个微博上写过啊，是 Lex Friedman 采访的一个离婚律师叫做 James Sexton 啊，在纽约的一个离婚律师，也是一样的，因为离婚律师他每天早上要出庭嘛，所以他每天早上4点起床先去练巴西柔术，然后回来泡个澡，喝个咖啡，然后早上处理一些工作，然后再去法院开庭，然后一整天晚上回来八点七点就不工作，然后8、9点上床睡觉，第二天4点起床。然后所以这些人的故事让我意识到什么叫做成功人士。成功人士就是规律生活，就是规律生活。我就问大家，你每天在生活里面你能做到早睡早起、规律饮食以及每天健身半个小时，有人能同时做到这三件事吗？啊，有人有一个，如果你能做到你能打一个能做到，做不到你就打一个做不到，很好奇你们的状态。就这三件事就很简单，对吧？没有多难，就是早睡早起。早睡早起不一定说你9点睡啊，你10点睡我觉得也可以，但是你比如说11点睡7点起啊，然后你规律吃饭，健康饮食，对吧？你不是每天就吃一些垃圾食品。第三个是你每天啊运动半个小时，对吧？每天运动半个小时，对吧？有人做，很多人做不到。我其实也没有完全做到，说实话，因为我首先我做不到每天运动半个小时，我可能每周会有2、3天的时间我会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好，但是我没有每天运动半个小时。然后早睡早起这个事情呢取决于我的时差啊，因为我现在回北京了，所以我因为时差的原因，我每天5点多6点多就醒了，然后9点的时候我已经打了1个小时的坐，所以这个时候很规律。但是我上个星期之前我在佛罗里达，然后我是从温哥华飞到佛罗里达，就有一个3个小时的时差，所以那个时候我每天晚上2点才睡，因为按照我原来就是上一个时区的时间，就是我睡的就比较晚，所以我觉得就这3件事我都没有办法每天做到。但是当你能够就仅仅是做到这3件事的时候，你就有了一个东西叫做能量基础啊，大家可以把这4个字打在屏幕上，叫做能量基础，能量基础啊。很多人说我没有时间观念，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几点了，那这个就是你的能量基础都没有打好啊。什么叫能量基础？就是睡眠、饮食、运动，就是睡眠、饮食、运动真的非常重要。我跟你讲，国外所有的成功大佬，我发现真的是这样。好，当时我在律所的时候，那些合伙人也是这样。然后我最近听 Lex Friedman 播客嘛，然后他采访什么亚马逊的 CEO、伊朗马斯克，他们这些成功人士，他再忙，对吧？人家已经是一个上市公司的 CEO， 他每天都会运动。啊，他们就说，我有我的 routine， 我有我的运动，啊，会做一些举铁，然后我会去长跑，他们都有自己会坚持的运动啊。所以所有朋友们，我今天在听这个直播的所有人，我不管你是行动力的卡点，还是你是找不到人生意义，所有的卡点，如果你能够在接下来一个月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就是我每天运动半个小时，我敢给你保证，你一个月之后能量会有提升，就是你所有今天在困扰的问题，你坚持运动一个月之后，一定会有进展。我不能说彻底给你解决，但你一定会有进展啊！因为行动力到最后啊，我们即使有了渴望，有了信念，你还是要有习惯啊，你还是要有习惯，因为你要做一件很难的事情，你要养成习惯。然后你怎么能让自己去做这些很难的事情？你就需要能量啊，你得是在一个高能量的状态，你才会去做那些很难的事儿。想好，其实还可以给大家举个很好玩的例子，就是我最近不是3月底的时候，美国不是每年有这个报税季嘛，然后报税这个事儿我也很难受，就是它对我来说，就是我不需要论证意义，我也没有论证信念，对吧？这个事儿我知道我不得不做，我也不担心我做不成，它就跟我写论文一样。但是呢，就是我就是不写，就是难，就是我一想到我打开税表，我要填那个软件，我就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最后 我把它做，我记得我把它做成的那一天啊，就是这一天早上起来，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哦，我起来我觉得神清气爽，大脑嗖嗖放电，然后我喝了一瓶 Celsius 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能量饮料，我喝了一瓶 Celsius， 我坐在电脑前，我觉得我可以干翻全世界，就是在一个高能量状态下。然后啊，虽然我记得我当时还发了个朋友圈吐槽说我不想抱睡，但是我知道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就得开始行动，所以我当时就是在我一个能量很高的早上，我一旦进入这个专注的状态啊，哎，我还没给大家讲心流体验呢。对，就是拖延这个东西，是你一旦这个事情可能对你来说有点难，但是你只要突破了前面最难的那个环节，就是我只要让我自己抱睡，就是最前面的五分钟是最恶心的。我记得那天我在抱睡的时候，我一边打开电脑，我一边在那叫，我说啊，我不想抱睡啊，好烦，我不想抱睡。然后叫了五分钟之后，我就不叫了，因为我就进入心流了。对，就是抱睡也能进入心流。就是之前我给大家讲过心流状态，但是心流跟最后这个养成习惯和解决拖延，就是你怎么进入一个行动的状态，非常非常的相关啊。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讲吧。但是那天抱睡的时候，就是我叫了五分钟，我说啊我不想抱睡，然后我进入心流了，然后三个小时我坐在那一动不动，就是我就把这个事情弄完了。而且当时我们那个情况比较复杂，就是我要先决定我在美国到底是 resident， 就是我是一个居民还是我不是居民，然后分别有什么后果，然后到这个东西怎么是计算的。我记得我一开始还报错了啊，我走了一个不是我身份的道路，然后最后我意识到 OK 我要走另一个道路，就是我前面浪费了很多的精力，但是我还是三个小时就是一动不动把它做完了。所以这个行动力其实就是我了解自己的状态，这是一个高能量嘛，我在一个高能量的早上我起来，然后我有一个初始的启动啊，一旦完成了这个初始的启动，你就会进入到一个心流的状态啊，一个心流的状态啊。很多人说报税啊 ，tax return报税啊。我最后的三分钟给你们讲一个讲一个，就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关于拖延的文章啊，就跟我最后讲的这个心流体验有关。他说拖延的人啊，很多时候你在一个叫做暗黑游乐场的地方玩，大家可以把暗黑游乐场四个字打在公屏上，我觉得他写的太形象了，叫做暗黑游乐场。什么叫暗黑游乐场呢？就是你拖延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在玩，对不对？就是你在摸鱼，你可能看看视频，你无意识的就刷刷刷刷刷视频，是你以为你是在游乐场，你是在玩。但是为什么它是一个暗黑游乐场呢？因为你很痛苦啊，你这个游乐场是见不得光的，你甚至因为自己处在这个游乐场而觉得很难受。那我们想要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呢？我们想进入一个东西叫做光明游乐场啊，那可以把光明游乐场打在上面。光明游乐场意味着这个事情我做完了，我光明正大的玩啊，我今天报了三个小时的税，我今天下午我去爬山去了，我什么都不用想，就是那种你完成了一个很艰难的任务之后，你特别的舒适，特别的放松，你光明正大的玩，这个叫做光明游乐场。所以怎么从暗黑游乐场进入光明游乐场呢？啊，它会有一个，哎呀，可惜我今天这个准备的，我给你们画一下吧，是这么一个感觉，你看，你们是有这么一个通道，然后它的，天哪，我画得太丑了，就大概是这么个感觉，就是有这么一个通道，这个通道下面是暗黑游乐场。然后你要经过一个很窄很窄的通道，忽然你就进入了一个东西，就是他说他那个是一个右边有一个图叫做心流状态，然后你进入了心流状态之后，你就可以去左边的这个光明游乐场玩了。好，我这个图画的好像一点都没有帮助啊。Anyway， 就是有一个通道啊，大家可以把这个通道这个字写在这儿，因为这个概念他那个画画特别有帮助，就是叫做通道啊，要这个通道是一道窄门，就是你刚刚进入到这个通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哪儿都不舒服，我好难受。就是我抱睡的那个例子，就是我做这个事情的前五分钟是很痛苦的啊。通道就是你怎么从暗黑游乐场进入心流状态，你进了心流状态，你才能够去光明游乐场，就是你要有一个通道啊，你进入到这个通道的意思就是最用意志力进行一个最小的启动。就像我不想抱睡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五分钟我就就最难受的那个10分钟你只要度过了，然后你进入心流了，你就开始专注了。就是所有难的东西，其实你一旦沉浸了之后，你再不喜欢的事情，你只要有专注，你都能够从中去找到快乐啊。 然后啊，什么是心流状态啊？可以看我这个视频，这个回放是公开的，可以看我视频号里面有我们之前有一整期讲什么是心流状态啊。所以一旦进入心流状态，你就不拖延了，这个事儿你就会把它干完了。然后怎么进入这个怎么进入这个通道呢？哎呀，天哪，我今天都没有讲脑前额叶啊，这个准备的东西太多了。大家可以把这四个字打在这个公屏上，脑前额叶。脑前额叶啊，就是在这里叫英文叫 prefrontal cortex， 它是这里面的一块肌肉啊。因为这个东西我以前讲太多遍了，就是自律这个话题我都写了十年了，我在书里面也讲，然后我也做过短视频，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讲点不一样的。但如果你们想看这个脑前额叶啊，你们可以去看我以前写的这些书啊。它这个最本质的原因，就刚才不是给大家讲了三层嘛，啊，第一层是理想信念，第一层是愿景，就是渴望，第二层是信念，你的思维，然后第三层才是习惯的构建啊和这个高能量的状态。那这个东西才是需要脑前额叶的，我们才讨论到了自律力和这个自控的能力。其实这个东西特别好理解，就是你控制自己去做一件你不喜欢的事儿，它就是一个肌肉啊，你就是要把它拿起来。就是你看我在报税这件事情上，我说哎，我好难受，我不想报税，那我为什么还能坐在那儿去报呢？因为我的脑前额叶在告诉我，叮叮叮，你要去做这件事儿，你不要拖延了，这个事儿应该做，你就闭嘴，你 shut up 啊，你不要再去抱怨，你就把这事情给做了。它其实就是一个控制和规训的力量。自信跟脑前额叶有关，这个话题太复杂了，下次再讲。我跟大家讲我是怎么练我的脑前额叶的，就是我意识到有这么个东西的时候，大概是在我20岁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上法学院。然后我意识到，比如说我今天晚上要去读200页的法学的案例书，但我不想起来，我就躺在那儿，我就跟自己说，接下来的这20分钟，我要锻炼一下我的脑前额叶啊，我要去专注的去解决一下我不想干的问题。然后我真的就是在练肌肉，我会躺在床上，把我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额前这里，我就在感受，我不想去干这个东西，是我可能身体里面某个地方就不想去干，然后我会使劲儿，就这个地方使劲儿，我说你要去，你可以做到啊。然后还有一个很这个锻炼脑前额叶很关键的一个话题啊，叫做步骤想象啊，大家可以把这四个字打在屏幕上，步骤想象，步骤就是英文那个 step。step imagination， 步骤想象，步骤想象的意思是，我们这里谈的是一个很窄的这个话题啊，就比如说我今天我知道我就要去报税，说我今天晚上就要去读书，但我就是起不来，你就躺在那儿，你就去想象你要做这件事的每一个步骤，我真的会想象20分钟，我用我的脑前额叶去想 ，OK， 我接下来要去坐下来，我要打开书，然后我要去看案例啊，或者大家有没有洗澡的拖延的？那你就躺在那儿想象我要去洗澡，你就给自己这么5分钟的时间，把你要接下来要做这件事情的每一个步骤都想起来，都把它想一遍，你会发现这个感觉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就是当你进行很具体的步骤想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的难度已经小了一半了。因为你在你的脑袋里面已经先就是把这个事情给演了一遍，就是赖床也是一样的。我早上不想起的时候，就首先啊，我会意识到我不能逃避不想起，我意识到这有个问题，我就会先把手机放下，然后躺在那儿，我就去看，哎呀，我不想起，我说没事，你现在不想起，我们来看一看你不想起的问题，你就躺在这儿，对吧？你不想起，你想干什么？就是我会跟自己对话啊，然后我会真的去观察我的身体。然后我去把注意力集中在额头的地方，我去想，哎，我要起床，我为什么要起床呢？我会去想象，我起来我要先去刷牙，然后我刷牙要怎么刷，我要去换个衣服，我今天要化个妆，对吧？就是用脑前额叶去对眼前的未来做想象。注意，这个不是幻想，这个不是说我想象了我功成名就，美人加身，宝马车开着我多少，不是那么远，就去想象一下你5分钟之后要做的事儿，你想象一下，你就不拖延了啊。这个事情在你脑子里面发生过，你就会更容易去做它，然后你经常使用你这个地方，你就去想象它是一个，它就是一块肌肉。你不想做这个事的时候，你就我真的脑子里面我就会做这个动作，我就想象我动我的脑子啊，动我就是用这个肌肉去控制我去做这个事情。对，但是我为什么可能这一次没有特别多给大家讲脑前额叶呢？因为我发现我后来啊，在我后来的5-6年的人生里，我就是脑前额叶练的过于发达了啊，过于发达了，就导致就我觉得脑前额叶发达意味着你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是在你控制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也会产生对自己很多束缚和要求。因为脑前额叶它是一个应该的声音， 对吧？他是在说你应该去做这件事，所以你要去做。但这个应该的声音如果太响的话，它会非常限制你的发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大脑它是想不明白这个事情到底这个该怎么发展的。所以当他会说啊、比如说啊，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次我的故事，我的大脑一段时间经常跟我说，你每年应该滑雪30天，因为滑雪让你很爽啊、因为滑雪你可以获得技能提升。所以他说这个应该，他就说应该做，但又因为我的脑前额叶太发达了，所以我脑子里面只要出现了一个应该，我就会刷的把它给做完，这就导致我进入了那个无意识行动的状态。啊，这个是我这个人的卡点。所以可能如果你们还是在一个就是脑前额叶特别不发达，然后你躺在床上你就是起不来，你还赖床，你可以先练脑前额叶。只是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后面会有后果，就是你不要练得太猛，练得太猛了之后你有很多这个应该的声音，你又分不清你到底想要什么，然后你有什么信念，你有多相信，它可能会对你的生活有一个反作用力。我觉得我的可能过去几年的人生就是先从发展脑前额叶，然后再到去降低它的作用。但是最终极就是到觉察，就是觉察到我们头脑里的应该有太阻碍自己，其实也是脑前额叶啊。比如说我现在去练的那个观呼吸，就是这个很多练习其实就是在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我的呼吸上。我不能说那两个词，因为说了可能这个直播会被封掉。但是呢，我有一个观呼吸的练习，这个练习就是用我的脑前额叶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我的呼吸上，它其实就是在打磨我对我身体和头脑这一刻状态的觉察啊。所以最终你对自己的觉察也是用脑前额叶去锻炼出来的。上一期我们在直播里面去讲过那个话题，叫做觉察是终极的意志力。很多人说这个话太有用了，对吧？觉察是终极的意志力，大家可以再打一下，觉察是终极的意志力。所以这个脑前额叶啊，你发展它其实你不要就是仅仅把它用在你规训自己啊，你推自己，你敲自己去做什么事儿，你把它用来觉察自己，觉察你当下的身体状态是什么啊，你有什么念头，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情绪。所以觉察是终极的意志力。好的。然后今天播了1个小时40分钟，而且是我自己一个人播，就是我觉得要一直不停的说话，一直不停的想话题。如果是之前跟 Effie 和玉晨播的话，就是有个人说话可能还能歇一会儿。所以我觉得今天，而且我还在倒时差，就是平常这个点我已经睡了。所以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的高能量？就是我真的是因为现在的规律生活、自我探索，就是我找到了我热爱的事情，然后我非常的了解自己，所以我整个人的能量非常的高。就是我每天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然后即使是我现在这样一个就是晚上9、10点钟我在倒时差睡觉的状态，我想支棱我也能支棱起来。就是我觉得我有很多的能量可以去调动。那我这个状态就是向内探索，就是没有外面的东西。我之前在这个作为这个曾经的法律界卷王哈，我在法律界已经卷到头了。就是我学多少法律知识，我考多少试，我都没有办法让我自己变成今天的我自己。所有的这些都是向内探索，就是去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去觉察我的情绪和念头，以及去学习关于自我探索的这些知识，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向内的。你只有去向内看了，你才能真的活出最高版本的自己。如果你这辈子都不向内看，就是你永远去不看我自己为什么，你只是去在追逐一个又一个的目标，我几乎可以保证你活的不是最高版本的自己，因为你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的目标是从哪来的呢？你都没有连接过自己，你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事呢？对的。有的人说这些给了你很多学习能力，有很多积累。对，是有积累的，我承认。就是比如说我在法学院学习的过程，它很锻炼我的脑前额叶，它锻炼我去完成一些困难的事情，然后它给我的自我价值感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呢，它还是没有真的帮我去成为我是谁。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它可能是在前进路上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它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充分条件。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自己当下的人生状态去各取所需吧，就是向内和向外还是看在哪个，就是在这个状态如何能最好的服务到你自己啊。如果你是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去向内的感觉，那可能你通过向外的方式来向内。但是很多人像我们社群的小伙伴，他们在进行了向内探索之后，他意识到我不能仅仅是坐在这儿研究自己，我得去行动，我得去做事儿啊，我得去比如说带一些活动，或者去找换一份工作，去换一个国家生活。他通过向外的方式再去向内来重新塑造自己，就是我觉得向内和向外是不冲突的，而且它是一同一个体系 有的时候只是你要有觉察，就你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如果你是很盲目的定了一个目标，然后你因为恐惧，因为社会的压力定了一些向外的东西，你如果从来没有向内的部分，如果你就根本就不去做这些部分，那这个你肯定活不出最高版本的自己，你肯定缺了很大的一块关于你自己是你没有发现的。然后如何探索自己，如何向内探索呢？然后大家可以加入我的爱与星球社群啊，这个我真的不是带货啊，这是我的全职，这是我的生命事业，我每天可能工作6到10个小时都在怎么把我们的社群做得更好上，这也是我特别热爱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我的能量可以这么高，其实我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做的事情跟我的心是合一的啊，我没有被困在我不喜欢的工作里，我在做我喜欢的事情，我每天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在工作上，我在就是创造上，赚钱上啊，这个社群里面每一件事情我都喜欢，然后我在链接非常非常多我喜欢的人，我能够去帮助到他们，然后看到他们自己生命的成长，也体会到我们社群成员对我的支持，对我的爱，所以我觉得我每天做的事情非常的幸福，在做事的过程中感受到幸福，这个我觉得是能量感最终极的来源。好的，然后我们下期再聊，就这样了，大家来刷一波晚安，然后可以或者刷一个再见单喵，晚安晚安晚安，爱你们，聊得很开心，嗯，拜拜。